我哋好高兴今晚咧有余良恕君传道，我哋好耐冇见佢啦。咁我哋有请佢上嚟，我哋今晚正道，唔该。
我咧而家企喺呢度咧，好复杂啊！我嘅感觉好复杂，好多回忆啊，咁都有啲感受嘅。咁所以头先阿子谦同我打招呼嘅时候，我戆居居啊嘛。咁係我冇遇過我企而家企喺度係有呢種感受。咁咧，我係即係都介紹下自己啦，啲人都唔認識我嘛。咁我喺華基堂度信耶穌嘅。咁我喺華基堂度成長。咁喺某年咧，我就喺教會嘅支持之下咧，我就去咗讀神學啦。咁喺外面咧就牧養教會咗一段長嘅時間。又在某一年呢，我就回来做童工。又在某一年呢，我就离开了这里。咁开始自己一个新的服侍的模式啦。咁我现在的服侍模式就是这三样啦。第一样就是我依然都是一个传道人啦。我在一间很小的群体里面是义务传道。另外呢，你们看到这里有些人在这里讲嘢，咪咁我就有一个辅导的装备，咁我就是一个辅导员嚟嘅。咁另外你有一群人在这里做嘢，是咪？一群人在这里做嘢就是我是一间社企的负责人。咁我间社企咧系请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年青人咧去做 IT 嘅工作。咁你可能好怀疑我啦嘛？我做 IT 嘅工作系，我做 IT 嘅工作。咁我而家系做 IT 嘅工作，所以咧有啲人，我啲朋友咧都喺度计划紧退休噶。咁我就同佢哋讲，我而家先至系事业嘅开始。我都系咁同我老公讲嘅，我而家先系事业开始，你可以好。可以安安樂樂地退休，我是事業的開始。好了，咁咧講翻今日我預備嘅，即係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啦。咁我哋今日咧，頭先阿子謙同我哋讀咗兩段嘅耶穌嘅比喻。耶穌嘅比喻咧喺路加福音係好多噶。咁我哋今日都集中係睇路加福音嘅。咁我哋今日講將來。咁但係我即係講題係將來什麼都不是。其实将来是很难讲的，因为有没有将来啊？我们大家不敢讲有定没，是不是？那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好定坏啊？好定坏？当然是坏啦，好坏啦，是不是？秩序都错了，人又很败坏。其实呢，我们顾好现在，顾好今天的我们已经好点了，已经很好的了。我们顾定到现在已经是很累了，年轻一代都不去计划生小朋友了、即是我说不是说全部啦，当然大多数觉得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坏，生活都这么艰难了，生活出来做什么啊？即是都是受苦，是不是？ AI 很普及、人类会被取替呢？ AI 会不会即是取替了我们这些人呢？说我们蠢呢？不得叻呢？不知道，的确很难的。所以呢，将来什么都不是，我就整了个问号和感叹号。我们活好现在呢是很厉害，对不对啊？对不对？有些反应啊，未睡觉，是不是？还要看波的嘛，今晚。我认同的，活好现在已经是很厉害。同时呢，我看今天经文的时候呢，今天经文是耶稣边行边讲的，边行边讲。有另一些體會，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今次我們看耶穌在耶路撒冷的路上。你要知道，在聖經你多些想像一下耶穌那時候做什麼鬼，他做什麼要說這些說話。耶穌的時候是在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做什麼的？去耶路撒冷做什麼？去耶路撒冷釘十字架，他知道的。一路行，他那時沒有地鐵的嘛，沒有 Uber， 用腳去行。他在那裡行，一路行，一路行，好大班人跟著他，包括門徒，包括其他的人。你可以想像一下，耶穌是知道自己行去耶路撒冷是受苦的，不是去玩的，不是去受什麼好東西的。他是知道自己是受苦，知道自己受死，他知道自己就來與這個世界是離開這個世界。那說的說話就是什麼的說話？一定是重要的說話。 亦都係留低嘅説話。路加福音一路記載，佢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喎。好啦，呢度要俾少少力啊，大家。我哋今日講嘅係第十六章，我想大家咧睇下呢個路加福音嘅佈局啊。你會見到我用了不同的顏色啦。一開始你放心，我不是講曬十六章嘅。咁啊，大家俾啲力去聽一下。一至四章咧，係施洗約翰咧，係將呢個棒咧交俾耶穌嚇。然之後第五至九章咧，耶穌係開始接觸不同的人啦。佢去講道啦，佢去醫病啦，喺安息日醫病。大家留意我紅色咗嗰啲字，學安息日醫病。佢挑選佢嘅門徒啦，佢有句名句嘅喺九章已經出現噶啦啊！若有人要跟從我咧，就要捨己，天天背起十字架等等。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呢啲名句咧喺九章已經出現咗噶啦。到第十至第十一章咧，耶穌繼續去接觸唔同嘅人啦，行神蹟啦。第十一章咧，佢就斥責法利賽人啊！你見到粉紅色嗰啲字咧，係代表佢同呢啲法利賽人，即係話啲高官咧係好大嘅張力嘅。法利賽人係好唔中意佢喺星期日咧，即唔係安息日咧去醫病。咁喺十一章開始咧，一路一路一路一路，法利賽人同耶穌嗰個張力咧係個關係係張力係升温嘅。第十二章咧，佢就斥責係直斥咧，你可以翻去睇下直斥咧法利賽人嗰種嘅偽善。佢繼續開始講啦，無知財主嘅比喻。提一提大家喎，無知財主比喻講乜嘢咧？唔係頭先讀嗰個喎，佢講咧有一個有錢嘅蠢人，聖經係咁講嘅。佢好多田產，於是咧佢為咗去擺呢啲田產咧，佢就起更多嘅倉庫咧，去擺好呢啲嘅即係佢嘅錢財啦。比喻最後就講啦，無知嘅人啊，今夜要你嘅命啊，你所預備嘅要歸去誰咧？呢句説話咧，其實係好好嚴厲嘅，同埋都好驚嘅。你所預備嘅係俾邊個咧？凡為自己積財喺上帝面前卻不富足，咁啊，即係同佢諗嘅係倒轉啦。第十三章繼續喺耶穌繼續喺安息日度醫病，而且咧呼籲人咧要進窄門。第十四章就係大筵席嘅比喻啦。大筵席嘅比喻係講緊我哋付代價背起十字架，信仰從來都唔係浪漫，係要付上。第十五章就係我哋好熟悉嘅三失嘅失羊、失錢同埋失人。失人咧即係浪子嘅比喻。咁你諗下咧，路加福音咧你。剛才我噏咗咁多嘢咧，係耶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行去耶路撒冷，去將要受苦嘅呢笪地方去講嘅。所以佢講嘅一直一直一直都係佢認為佢想留低嘅説話。到咗第十六章咧，就係管家嘅比喻，即是頭先大家讀過嘅嗰兩個比喻啦。咁你見到咧，綠色咧賺啊、財啊、失啊、你睇唔睇到啊？錢啊，即其實我係想綠色嘅意思，即係錢啊。藍色咧係一啲好重要，亦都係我諗大家會比較聽得多嘅背起十字架要付代價等等嘅一啲嘅信息啦。咁我哋先睇一睇咧呢個管家嘅比喻，頭先都讀過嘅。我今日咧用咗現代中文譯本啊，我覺得佢比較容易啲去睇嘅啊。我哋再讀一次啦，讀頭嗰兩節先，我哋一齊讀，預備起。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他告状说，这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把管家叫来，对他说，我听到的是怎么一回事呢？把你经管的账簿交出来吧，你不能再担任管家的职务了。管家呢是被人投诉，即係咧，你呢個管家俾人投訴，即係佢可能追訴，即係唔係太落力啦，俾人哋投訴佢啦，同埋佢有咩危機啊？俾人炒啦，係咪啊？俾人即係唔要佢啦，俾人炒呢個危機。好，繼續啦，我讀俾大家聽下。那個管家咧，心裏就諗啦，主人要辭退我，今後我去做咩咧？坐地我又冇力，討飯又難為情。嚇、啊，好啦。第四節，我曉得怎樣做。好在我失業的時候，有朋友肯接我去他家住。他都挺有遠見。第五節，於是他把主人呢 的債戶呢，即是債仔一一地叫來了，跟他們說你欠我主人多少啊，他就說100桶橄欖油，即是其實等於是錢的了。管家就說這是你的帳項，快坐低，扯下50，即是減了多少啊，減了一半，打個5折給他。第七節，他問另一個說你呢，你又欠多少啊，他回答100石墨子。管家就說了，你改寫80，即是打個8折了。第八節，主人呢就誇獎這個不誠實的管家機警的行為，因為在應付世事方面，俗世的人比光明的人更加精明。這段經文呢是挺難解的。第三節呢，你看看他第三節先講什麼先。他自知道自己的能力很有限，他即是有自知之明，那他就怎樣想辦法啦，想辦法。第四節至第五節，他就想到一條好橋去保住他的飯碗。第八節，他給他的老闆讚他很聰明，很機警，很醒目，很 smart。 這位管家是收，明顯地他打了折，即是他應該收的錢他是打了折，是吧？大家看到打了折，是吧？那他呢，你想想他其實他是真的挺聰明的，他是用盡他的優勢，用盡他的優勢，趁時間未到，他的老闆是未人炒他之前呢，他還有權的時候呢，他就用這個時間的差距，未炒之前著緊地呢為自己做好打算。他的策略就是收少些人的錢。這個管家呢被主人讚他什麼機警，讚他醒目。管家做的決定呢，其實三方都有利，債主可以得翻個錢啦，而且咧佢減輕咗呢個債仔嘅錢咧，即係打咗折俾佢，又好明星。債仔又可以減咗啲債喎，咁啊三方都有利啊。只係你又諗啦，唔同嘅解經家都會解嘅。佢打咗折俾人咧，係咩意思咧？有啲就話啊，佢收少咗啲佣金啦；有啲咧就係話佢收少人哋啲利息啦。其實無論邊個解，點樣解都好，其實至少他是沒有觸犯當時的法律，同埋係當時呢種嘅做法咧係可以接受的一種做法咯。所以呢個點樣做咧，打幾多折啊，點樣平咧，其實唔係呢個重點啊。耶穌講呢個比喻嘅目的咧，我哋繼續睇落去。好啦，輪到你哋讀咯，第九節到第13節，預備起。接着又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今世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钱财完了的时候，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里。一个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又靠得住。一个人在小事上不诚实，在大事上也不诚实。如果你们在处理今世的钱财上靠不住，谁又会把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靠不住，谁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没有仆人能够服侍两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作上帝的仆人，又作钱财的奴隶。这个结论呢，9至13这个节刚才没读的，都是很难解的。难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耶稣接着又说，我告诉 你们，你要用今世的钱财结交朋友。朋友呢，原文呢都是 friend，冇怨念噶啦，都系朋友。咁但系咩嘅朋友呢？你谂下咧，由《路加福音》咧第14章一路开始，我哋而家系讲紧第16章。第14章一路咧都系以钱咧嚟做一个主角，或者你话用钱嚟用一个做一个媒介嚟到去讲耶稣想讲嘅嘢啦。世俗嘅钱系今世嘅钱财，结交朋友咧，佢唔系指普通嘅朋友，佢系指咧《路加福音》一路嗰个思路啊。就是早前耶稣一直说的，你请客就要请一些贫穷的、残疾的、边缘的、社会里面不受人欢迎的，这些是叫这里指的朋友，不是说普通的朋友，是说他们有多些需要。由于这类的朋友呢， 即不是朋友啊，他们都是朋友的。这些朋友资源不多，钱财不多，你去帮他的话你是要付上一些钱的。原来这样做呢，啊，主就喜悦了。所以第九节就讲呢，要付出，这些人呢 是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即是说即是去天家啦。这里所讲，这里所讲就是门徒对今世钱财那种的态度，啊，那种的态度不是只是拥有，而是跟有需要，即是说这里所讲的朋友呢去分享。耶稣呢藉着这个比喻所讲的是我们学习为未来去预备，不是现在经常说为退休什么保障啊，什么生活安排啊，这里不是这样讲。重视的是，重要的是上帝眼中看为那种的富足。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想，朋友就是一些比较有钱财需要的朋友，钱财呢用在他们身上的，将来呢就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了。如果这样去解呢，这里就会解得比较清晰一点。好啦，到咗第十节呢，有好多咩小事啊大事啊，咁我整咗少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多啲。佢呢度呢係其实係好普通嘅道理嚟嘅啫。佢喺度讲呢第十同埋第十一节呢，小事你见到我荧光绿咗佢啦。小事大事靠得住靠唔住唔诚实。其实你呢一路咁样睇落去呢，九至十二节一齐睇呢，那个靠得住呢的意思是很恰当的，很愿意分享的，周济贫穷的，那你就获得呢很真实的那种的富有。而不诚实呢是指没有好好地用你今世的钱财运用在有需的人身上，只是用在一己的私利上面呢，这个它正正就是带出下一个比喻。所以耶稣所讲的每一个比喻是很有层次的，只是我们即有没有用心去看。耶稣重视的是他眼中那种的富足，接着的经文也 很突破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又读给大家听第十四节，刚才没读的，因为太长了，十六章，咁我就揀咗一啲，请阿子谦帮我读。呢度咧，你睇下，呢啲咁样嘅关系，头先耶稣讲嗰啲嘢，第十四节，你睇下咩人有咩嘅反应。第十四节，那些爱钱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头先嘅这些话系我讲，头先刚刚讲嗰个，佢点样用钱啊嘛？耶稣教嘅人点样用钱，佢讥笑耶稣。耶稣对佢哋讲：你哋在人面前嚴言正人君子，但是上帝洞察你们的内心，因为人所看重的在上帝眼中却是可憎的。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的效用到施洗者约翰为止，从此上帝国的福音被传开了，人人都想猛烈地挤进去，可是天地消失被法律一笔一划被涂抹还容易呢？任何人休弃自己的妻子去跟别的女人结合就是犯奸淫，娶了别被休弃的女人也是犯奸淫。第十八节是比较怪的，即是无端发泄出了这一句是比较怪的。嗱，呢度我想大家看咧第十四节，法利赛人的反应咧系好显示佢哋内心咧对嗰個種嘅狀況啊，呢度寫得清楚啊，佢貪錢啊，佢對於耶穌嘅説話，佢用讥笑啊，反映咗佢嘅價值觀同耶穌係好唔同。而且第十五節耶穌用嘅字眼係好強烈嘅，同埋好直接嘅，去話佢哋。好啦，跟住就氣慾啦。跟住咧，耶穌再講多一個比喻，我讀俾大家聽啊。佢話從前有個財主啊，天天咧都穿著華麗嘅衫，過著好奢侈嘅生活，同時間有一個討飯嘅，即係佢乞嘢食噶啦，佢叫做拉撒路，成身都生瘡，他常常被帶到財主嘅家門口，希望攆些財主嘅喺桌子度跌落嚟嘅嘢食嚟充飢，連狗亦都嚟舐佢嘅瘡。第二十二节，后来这个穷人死了，天使将他带到亚伯拉罕的身边，财主都死了并且埋葬。刚才呢都读过的，这里即是，大家都读过的，我给一个，这个表大家看看，财主和这位的拉撒路的比较，即是两边， 财主咧，虽然有钱啊，但你睇下圣经冇记载佢个名嘅，反为呢一个咧讨饭嘅佢有名啊。圣经里面有名同冇名已经显示咗重要定唔重要。呢、这个讨饭嘅系讨饭嘅行为啊，仲有拉撒路嗰、那个那个名系上帝嘅帮助吓、啊，有名同埋有意思添。呢、这个讨饭嘅人咧嘅行为系原文咧系被动嘅，即系话讲明佢系一个需要人帮助嘅人，而佢暗示上帝嘅帮助系要透过门徒去实践啊，而且喺有需要嘅人度彰显啊，呢度所讲嘅。而另一方面咧，呢一位嘅财主咧，天天享乐啊！佢嘅问题并唔系佢好享乐啊，而系佢呢位财主对于佢喺佢屋企门口嘅拉撒路，佢视而不见，系呢个系最大镬嘅地方。好啦，睇咗咁多系咪？系啦，大家都好用力啦，我都知道。管家嘅比喻咧，可以讲咧系人系为将来啊！你记得嘛？嗰个管家好聪明啊嘛。主人都赞佢噶，佢喺佢未被炒嗰、那个嗰、那个粮嗰、那个机会里边咧，去谂办法为自己嘅将来咧去准备啊！佢唔系停咗喺度，佢系为将来去谂啊！佢话咪坐地又冇力啊嘛，系咪？讨饭又怕丑啊嘛，佢找紧个时机。第二咧，佢有个比喻嘅结论嘅，耶稣讲嘅，今生点样去管理我哋嘅钱啊？要系为将来嘅财。将来的富足。好了，法利赛人那种讥笑的反应显示他的价值。在这个位置我们都可以想想，法利赛人都说他自己 是信主的嘛，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反应。最后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就是这个很极端的，一个很奢华的生活，另一个就是没有饭要讨饭来吃，讨饭吃的。这个再次强调我们作为主的，即神的门徒，怎样管理在世上面的钱啊。其实呢，耶稣呢多次呢用钱这个字 S 两动呢作为媒介呢去讲什么呢？他讲明呢，跟随耶稣我们的眼是的确是看将来的，所以我们是有将来的。纵使这个世界好像很难去想将来，但是我们的耶稣并不是这样教。在世上怎样去管理钱呢，是影响我们的心在哪里。你看看那些法利赛人，耶稣这样讲他们都在那里讥笑，而我们又是怎样呢？路加福音12章讲的嘛，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了，我们呢看这个比喻呢，耶稣是教门徒呢，即是教我们呢去怎样看将来，不是只是看现在。现在这个世代可能真的将即什么都不是，将来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怎样想将来。只是呢，耶稣不是这样教，他教我们是为将来去预备。你想想那个很醒目的管家，他怎样为自己预备？他教我们的眼睛是看前看多一点，看远一点，不是只看现在。虽然现在我们活着都有点难，但是我们的神还是教我们去看远一点。什么是将来呢？望远一点。我们信主的时候经常说我们望远一点就是什么？望远一点就是你的永生嘛。望远一点的话，永生你又想了，还说永生，雪君不要跟我说永生啦，说什么永生啊，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世都不知道搞成怎样，还永生。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永生不是死后才有呢？永生会不会不是死了才有呢？在这段原里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可喜悦。可喜悦的意思呢，就是伊甸园的生活模式。咁你可能问啦，咩系伊甸园嘅生活模式啊？我哋点知啊？伊甸园嘅生活模式咧，就系按神嘅定义嚟到作善恶啊。咁样嘅死亡都唔会进，即系死亡唔会进入生命啊。即系呢个系伊甸园嗰个生活模式。你谂下，所谓嘅永生咧，唔系可以唔系我哋死咗后先至有永生嗰种。那种生活模式可以现在就是永生那种生活模式。简单来讲，就是以什么是永生的生活模式呢？是以神为中心，讨神喜悦，好像伊甸园那时候那样，就是讨神喜悦成为我们、就是、人生那个目标。无论你看钱，无论你看时间，无论你看下你自己的成就，各样各样你都可以这样看，讨神去喜悦 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是一种永生的生活方式，也是为我们将来，即是我们怎样计划，我们打算，我们可以不是只是为现在，我们还可以有将来。我们一起祈祷啊。亲爱的主啊，纵使即是这个世界很崩坏的，我们活着呢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或者是有很多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事情去处理，或者甚至乎很多很不公允的事发生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欺诈在这个世界。我们活着在现在呢，搞定好自己呢都很辛苦的，很疲倦的。只是呢，天父你，耶稣你用不同的方法去告诉我们听，我们呢可以眼望远一点，我们会有将来，我们有的。那我们现在怎么算呢？我们可以用呢好像伊甸园那种生活方式，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活着在现在这个世代活着，这种就是永生的生活模式。天父，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去，很多的观念呢去影响我们，只是我们作为你的门徒，帮助我们每一个直眼是很专注的望着你，很专注的去实践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观念，让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面呢是讨你喜悦 的路途。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